各位伯父伯母，各位弟兄姐妹，早安。今天是教会的年历中称为中履之主日，或者是中之主日，在各位的周报上面的封面，还有我们聚会开始前一个短短的、小小的、短短的一个短片，大家都可以知道，这英文叫做 Palm Sunday。因为这是耶稣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的那个的，我们纪念耶稣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的主日。那么，在耶稣进耶路撒冷的途中，四部福音书都记载，民众们有些把衣服铺在地上，夹道欢迎的人手摇棕榈枝，这就是为什么这叫中之主日 Palm Sunday 的来源，他们欢迎他。有些教会称这个为 Triumphant Entry， 一个得胜的进入耶路撒冷这个京城。但是这个所谓的得胜这个字，真的要好好的去思考它，因为耶稣是骑着一个小小的驴驹进去的。领会的广东弟兄一开始的时候也读到这段经文，也就是说，耶稣的这一次的进耶路撒冷，与世界价值观中的所谓的得胜，好像有不相称的地方。但是这一次进耶路撒冷，的的确确的揭开耶稣来到世上所要做的事情高峰的序幕。也就是我们再过几天，在礼拜五晚上的受难节，以及下一个主日复活主日，我们礼拜五要纪念耶稣的受难，礼拜天要欢庆他的复活。在他进耶路撒冷之后，一直到他钉十字架之前，福音书记载了一些耶稣所做的事情，还有包括他所做的教导，像在橄榄山上最后一次的教导，有关对于末世的一些警告、一些警戒的事情，其中所用到的一个句子，到今天这个时代仍然是实用的。我们想到东方闪电在各处所引起的搅扰，其实你去看那一句话的原来的上下文，这样子的搅扰，若是明白耶稣所说话的人，根本就不至于发生。而我今天选用的是这一段耶稣在跟他的门徒最后晚餐之前为门徒们洗脚的这个记载。我们基督教或者更正教并不熟悉，虽然在这段话里面，刚才广东带我们读的时候也有读到说，你们也当彼此行，但是我们更正教，我们基督教并不做这样的事情，我们不习惯。天主教他们就很习惯，因为现在天主教把在受难节里面的主的圣餐的望弥撒中间的一部分有这样子洗脚的仪式。所以如果各位有兴趣上网去查洗脚的仪式Feet washing ceremony， 然后你看到出来的这个画面，尽都是天主教的背景。偶尔我在搜的时候，我请谷歌博士搜的时候，偶尔看到几张照片，是婚礼中新郎新娘彼此洗脚。我希望我讲这件事也不要给林牧师还有张牧师添麻烦哈。将来年轻的这个要结婚了，哎呀，请林牧师主持婚礼，张牧师主持婚礼，为了在婚礼里面增添一些新鲜的一些成分的话，说，哎呀，林牧师、张牧师，我们两个人在婚礼里可不可以？对不起啊，我说不定先变成建议你们了哈。但是我只是说，说不定那个是天主教信徒的背景，我不晓得。但是你看这个图片，全部都是天主教的画面，我就给大家看一些。我放了几张让大家看到这个果效，
这当然是一个话，这是一个用话的方式稍微捕捉当时的这样子的一个局面的情况。那个伸着脚跟蹲在那里讲话的大概就是彼得。主啊，你也要洗我的脚吗？当然这个话里面画的人一定要注重颜色的配的，所以看还不同的颜色。那个时候的人的穿着真的有这么很多的色彩吗？不晓得。下一张就是一个照片了，现代的照片。这是上一任的教皇 Benedict， 他在一个弥撒为人洗脚的一张照片。前一任的教皇为其他的主教们洗脚。下一张是现任的教皇，他2年前的一个创举。什么样的创举呢？他在2年前把这个天主教洗脚的仪式推广到包括女性的信徒，一个创举，不再只是为男性的天主教徒洗脚了，包括女性。我知道这个创举当然很不容易，但是我不晓得你们看了照片会不会觉得这个有点太热情了哈？哇，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哈？会不会太热情？当然这是在一个公众的场合，你看后面那些座位上坐的那么多的人在那里观看。我不知道你感觉怎么样，但是我想从这些画面里面，特别是最后一张画面里面，你可能会同意一件事情，就是洗脚者与被洗脚者之间在这件事情上是有一个很微妙的互动的。真的是这样子，我们人被民情文化影响我们的习性。我不知道你，我没有这样的知识，但是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见过这样子的文化。看到一个好久不见的朋友，哎呀，老王，怎么今天在机场碰到你？好久不见了，是不是快2年了？来来来来来，然后就把脚伸出去，然后干什么？啊？打招呼？有没有这样的文化？我不晓得，但是我知道，就是说，如果有这样的文化，我大概过不久已经不大有资格做这件事了，因为"金鸡独立"这四个字，我现在已经做不久了。前阵子有弟兄姐妹发一些有关自己身体健康的这些小小的网上的资讯，有一个就讲说，你如果知道自己身体健不健康，很简单，要闭起眼睛，金鸡独立多少秒。你如果在几秒之内发现你会倒下来，我一开始看的时候，我觉得这没什么了不起。我说就是逐步的这个肌肉嘛，对不对？就是因为我们的脚肌肉不常用了，后来才晓得，你如果闭起眼睛，金鸡独立站不久，是中枢神经出问题了。哇，这还得了？我们与另外一个人互动的时候，我们把我们自己表达跟另外一个人接触的时候，我不知道有哪一个文化是用脚做这件事情。握手，或者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了西方人的脸颊互相碰一下，或者是拥抱，这是我们现在习惯的。人的习性真的是民情文化影响。现在脚底穴道按摩已经是众所周知身体健康的一种保养，不但在国内，在台港新马，这都是众所周知的，就连美国你都已经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在我们的周围产生。我第一次去国内培训是35年以前，那次是到一个农村的环境，那个时候没有都市教会的，或者说寥寥无几，那时候培训都是到农村。那是我第一次去，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 因为那个时候非常的谨慎，所有老师们都必须在天黑之后才能够运达目的地，这是那个时候的一个所谓的标准的一个程序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 事实上我们到了一个火车站之后还要在火车站干坐三个钟头才能够找到机会坐下一班车，到了一个地方然后才租了一个那种三个轮子啵啵啵啵啵的车子半夜送进接待我们的家庭。那个教会的主要同工在那里要接待我们这一我跟另外一个从外面进去作为联络负责的，经过寒暄介绍招待我们喝一点甜汤里面打了好几个蛋的之后，那位主要同工就问了一件事情，说马上要睡觉，明天一大早就 有早祷会，要不要打个热水洗个脚。我当时还真的很高兴，因为一整天坐车一身的汗，就说好啊，他就跟旁边的同工说去打水，就进来了三几分钟后就进来了三四个年轻的姐妹，端着水盆里面热水摆在我的前面，外面那一位同工的前面，还有这个主要负责的同工的前面。我把鞋脱了，袜子脱了，把脚往盆子里一放，站在靠近我的那位年轻姐妹突然之间往前一窜，半蹲半跪的就跪在我的前面，手往盆子里伸。我当时吓一跳，脚就往后一缩，我说你要干什么，弄得他也吓了一跳，不知道他做错了什么事情，不知道他做错了什么事情。那一个当地的50多岁的同工也吓了一跳，给你洗脚啊，我不习惯，我很紧张，我不自在。想一想当时心里面那种想法也真的是很莫名其妙，好像很担心出门在外我的玉足给人摸了，回家怎么跟美玲交代。太自作多情了，你说18、19岁的大姑娘谁有兴趣吃一个快40岁的老豆腐。但我讲的就是一个真实的情况，根本不习惯这件事情。从我懂得长大自己洗涤之后，从来没有让人家碰过。这是我希望各位知道的，我们的文化跟当时的文化。洗脚是当时近东文化民情中一个实际跟普遍的需要，洗脚是当时的近东文化民情中实际普遍的需要。为什么？因为当时的道路，这是一个现代的照片，拍的一个还带着某一种现代的建筑，至少某一种比较靠近这个时代的建筑，都是黄土路。或许大城市里面，像耶路撒冷的大城市里面，可能有一些街道是石头路，是石板路，但是城与城之间，村与村之间，甚至于村落里面都是黄土路。不但是黄土路，我们现在的文明有 freeway， 但我们的 freeway 不见得 free， 古时候没有 freeway，但是每一条路都是 free， free 到什么程度呢？ free 到这种程度，每一条路都是 free 的，牲口跟人都走这个路，没有说这条路是给人走的，所以牲口不可以走。这个也是一个画面哈，看到一个人牵着一个小驴驹，旁边坐的 我不知道这个画面是不是在讲圣经里面的一个故事，但是你看在这个画面，在这个黄土路，这个泥土路的牲口，不但带人的牲口，就连羊群，就连骆驼群都走在这些路上，没有 free way， 但每一条路都是 free 的。这不但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走，牲口都可以走，牲口走这些路的时候会产生什么结果？当这些牲口走在路上的时候，会不会有其中有几只羊转过来跟那个牧羊人说，啊，对不起，我需要方便一下，我可不可以到旁边的那些树林里面去？你有没有去一些观光景点，发现有一些马车后面拉着一个两个人坐的这个小车，哇，坐在那个马车上很多曼蒂克的。你如果到近东去度假的话，不但可以坐马车，有些地方它的景点还特别用骆驼来驮你。你要小心了，你坐在那马车上，你坐在个骆驼前面，那个骆驼走，你如果看到当前面这个牲口尾巴开始往上翘的时候， freeway， 不需要说我到旁边去restroom break， 他们随时随地都 break， 他们随时随地都可以方便。这是那个时候的民情，再加上这是当时的人穿的鞋，这是当时的人穿的鞋，露指头露脚背等等这些，所以把这样的情况摆在一起，你可以想象一个人走了一天的路，走了半天的路，走在这样子的道路上，走在黄土路上，走在牲口的排泄物混在那个黄土路上情况之后，他的脚需不需要洗？一天走完路，洗脚是一个实际的需要，一个普遍的需要。耶稣为门徒洗脚是门徒们实际的需要，他来成全这个需要。换句话讲，不是作秀，不是作秀。是的，我们说是了解当时的民情，我们说这是一个谦卑的表象，这是一个谦卑的表象，谦卑到一个地步，连他的门徒都惊讶。因为他的门徒们已经习惯在那样子的文化民情当中，到一个人的家里之后，在晚餐之前或者接待的时候，会有人来替他洗脚。但是大部分来洗脚的那些仆人，都是那个家里面最卑微的奴仆，地位最低的， ranking 最低的，最低等的奴仆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有一些解经书就把这样子的民情点出来，说这是耶稣的卑微的表象。是的，我也同意，但是耶稣不是在作秀。有什么能够比几天之后他赤裸裸的挂在天与地之间任人嘲笑，有什么能够比那个还卑微？如果只是一个表象的话，现在这件事情跟几天之后发生的怎么能比呢？就连腓立比书都这样说，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没有那个，没有比那个更卑微了。这个不是一个他要表示自己谦卑的一个秀，谦卑不是用来作秀的。耶稣所做的一切都是成全当时人真实的需要，就连这个都是医病， 赶鬼，所有他做的事情，是的，那些事情指向一个让人对他这一位行神迹异能的产生某种的想要更清楚知道的一个意识。但是他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成全当时人的需要。有人说，牧师啊，那耶稣现在还做这些吗？好像耶稣已经不再医我们的病了。我觉得有一个可能是现今的文明已经到了一个地步，身体得医治的需要不再像从前那么的迫切了。我们为身体疾病祷告，因为我们想要，但我们不像21世纪前的那么需要了。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祷告之后没有降下来，我们有很多药物可以控制它的，不是吗？我们已经不再像以前那个时代的人那么迫切的需要了。如果有人说，哎呀，牧师，那我放弃所有的药物表明我的需要，那我就要这样回答 No， 那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动作，那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行为，近乎试探神。我应该把近乎两个字去掉，因为那是一个试探神的一个行动。就像魔鬼对耶稣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就在这个殿的顶高的地方往下面跳下去，他一定会拖住你的脚。没有做这样的事情，因为那是试探。其实这就是我们人类的 dilemma， 这就是我们人类的两难。因为我们的文明是人类做了所有自己认为当做的事情所产生的，包括我们今天的医药系统，包括我们今天医药的成就。人类的文明一直觉得自己所当做的就是自给自足，越来越不需要另外一位，这是我们的两难。但是洗脚是当时近东文化民情中实际普遍的需要。第二，晚餐前的洗脚表明每一个人无一例外都需要耶稣来洁净。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但请大家再看约翰福音13章6到8节，哀悼西门彼得，彼得都要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这其实是一个在这个在文学上叫做 rhetorical question， 意思就是说，已经带着某种答案的期盼的问题，意思也就是说，好像借着这个问题说你哀我过去，不要给我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然后彼得说了，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彼得是不是不好意思？他是不是觉得过意不去？他是不是看到前几个门徒说，你们怎么可能会就这么接受这件事情呢？他是我们的夫子，他是我们的老师，我们是他的门徒。所以他问问题，然后等到耶稣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意思就是说，是的，我是要给你洗，他就表示不接受。然后耶稣告诉他，你不能拒绝。是不是彼得只是不好意思，表示说他觉得他没过意不去？如果到这里就打住的话，大概可以，我们可以 这样子揣测。但是下面两人之间的对答点出了彼得的另外一个除了不好意思的一种意识。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哇，本来是 Deluxe Package， 现在要变什么 VIP。 别人都是 Deluxe， 彼得说手跟头 VIP 升等。你从这里你可以窥视彼得的一种倾向，这个人的一点倾向。因为有两个字所组成的一个名词 Drama Queen，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Drama Queen。 Drama 就是戏剧的意思， Queen 就是皇后的意思。我不知道现在这个时代为了要男女平等，是不是应该说 Drama King， 金奖影后。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些人他不自觉的就会把镁光灯、舞台灯都打在自己的身上，不管是在家庭里面，在一个小小的环境，或在众人的情况里，他只要一到那个地方，他很不自觉的就会把镁光灯、闪光灯通通打在自己的，他所讲的话，他所做的行动都是要 create 这样的一个 drama， 这叫 drama queen。耶稣已经跟他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他就可以接受了嘛，他就要讲这样子的话。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真的是好老师，连点出彼得这件事情都是这么的温和。我如果把它稍微加以我的诠释的话，耶稣讲的这句话意思就是说，够了够了够了够了，不要那么夸张，前面的都是这样子，平等待遇，大家都一样，这么夸张干什么？也就是说没有例外，没有特殊待遇。我们读福音书很少看到福音书花文笔描述一个人的性情，但你读读之后，把四部福音书的记载都把它整合起来，你可以做一些揣测的。我想彼得这个人是个蛮外向的人，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一个很外向的人，蛮好的人，但是他是个外向的人。所以他常常在一些情况里，如果有问答的话，他第一个讲话。他也是一个敢做敢当的人，他是个很负责任的人。所以在克西马尼园，当罗马兵、当大祭司的仆人来借着犹大辨认出谁是他们的带头者的时候，是彼得动手用刀去砍大祭司的仆人。他为耶稣，他是会做一些他认为应该做的事情。他是一个觉得该做他就会做的人。如果他这个人到今天这个时代，21世纪，他这个个性很适合做实业家、企业家，真的，你发现他也的确是这样子。所以在耶稣钉了十字架几次向门徒们显现，然后他又离开，显现又离开，在那中间他没有显现的时候，你读到约翰福音，你发现是彼得把这一群六神无主的人招聚到他的家里，说你们跟我去打鱼。他为这些兄弟们他会承担事情，但是就是一个讲话会露出他的个性。有一位弟兄，他有自己的企业，很能干，很肯干，苦干。有一次他跟我说， 这是真的事情，他跟我说。他的普通话讲得不好，他跟我说，他说牧师啊，我爸爸在我小的时候就一直告诉我，千万不要念书，念书会把脑子念坏了。人的脑子只能够做一件事，只要会做一件事情就好，就是要会算钱，而且家里的钱越算越多就好了。然后你家里钱很多的时候，你就可以去雇那些脑子念坏了的人来替你做事。当着我的面讲，我当时就想，我说天哪，我有两个博士，我第一个博士化工博士不是那么好，但是第二个博士更差了，教牧博士，对不对？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可是，我就叫他名字，我说我有两个博士，哎，你猜他说什么？所以你讲道啊。真的，他就说所以你讲道啊，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口无遮拦。这种个性的人很自然会成为影响周围的人，很容易就成为带领的。他也的确如此，彼得。后来教会的历史我们都知道，但是在这件事情上，耶稣告诉他，一视同仁。不论才华超人一等，不论天赋异禀，不论能力如何的卓越，都是一样，都是一样。洗脚也表明仪式并不保证实质，外在的并不保证内在的。约翰福音十三章十到十一节，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他刚刚讲过，全身干净的脚一洗就干净了，然后接着他讲这句话，因为仪式并不保证实质，外在的并不保证内在的。众门徒都经过洗脚的仪式，但不都是干净的。那为什么还要给犹大洗呢？我有听过有些人这样子讲，他说在传福音的时候碰到有些人问问题，在网上你也会看到有人这样说，说这个犹大其实是小兵立大功，因为他注定要出卖耶稣，所以呢，他出卖耶稣这件事情使得上帝的救赎大功可以告成，这岂不是小兵立大功吗？但是他最后沉沦了，怎么会这样子呢？我试着回答，一方面，第一方面，我希望世界世人大可放心，即令犹大后悔不出卖耶稣了，当时多的是要除灭耶稣的人，绝不会少任何人来做这样的事情。换句话讲，他不是关键人物。第二点，第二方面，耶稣这里所做的事情，给他洗脚，跟在这里所讲的话，跟后来晚餐的时候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出卖我了，都是很真实的给犹大机会改变他里面的想法。或许不是很明显，但是是暗暗的警告，对一个在当时犹大听起来一定知道耶稣在暗暗的警告他。对，外表不保证内在，仪式不保证实质，但是外在可以牵动内在，外在可能诱导里面的转变。换句话讲，即使耶稣再三的真实的给了这些机会， 最后刚硬的决定是犹大自己的决定，不是吗？忠言跟谗言听在耳朵里，里面的反应不就是这样子吗？听到那些忠固之言，我们的心马上就紧起来；听到谗言，却是心花怒放。这就是人，劝诫的话，诚恳劝诫的话，或者是奉承的话，谄媚奉承的话，在你的人生里有没有听过？你有没有讲过？你有没有对人家讲过？我在神学院上课的时候必须修辅导学，我对有一个教辅导学的老师所讲的很多的东西里面，下面这一点我记得很清楚。他这样说，他说你们牧师在辅导人的时候一定要知道，就连基督徒说他愿意被辅导，愿意被劝诫，愿意被告诫，却仍然是选他心中想要听的那一部分来接受。所以有些时候有一些人，如果不止一个人给他一些意见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接受意见的人，他说他愿意听，但是他不知不觉的他就倾向于他心中其实已经决定的那一部分或者是方向。洗脚表明仪式并不保证实质。最后我提到一个应用性的事情，我们也都应如此行。我们基督徒不做这样的事情，请大家一起来念十三章十六到十七节，预备来。实实在在，在耶稣讲话里面，你可以找到他用实实在在的这样子的方式，是有选择性的。表明这件事情的精粹，这件事情的精髓，在他所讲的这些话里面，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大于高于胜于。我刚才给大家看的照片里面，你发现可以在网上看到很多教皇给人洗脚，主教给人洗脚，谁给教皇洗？如果中国国内的农村里面有一个天主教的女信徒读到这段经文大受感动，她说我想去给教皇洗脚，你们觉得梵蒂冈会答应吗？还是想说异想天开呀？这是教皇哎，这是高高在上的教皇哎，谁有资格给他洗？这是教皇，这是在我们这一个宗派群众里面，没有人资格可以替他做这样的事情。高高在上，其他都是配不上的。我觉得基督教有时候也要自省，或许我们没有这些外表的仪式，如果仪式不保证实质，没有仪式也不保证实质，实际的状况呢？我再用另外两个英文字所组的一个名词，叫做 celebrity syndrome， 明星综合症，明星综合症在信徒当中，崇拜某一个讲员，崇拜某一个神学家，崇拜某一个布道家，把他捧得高高的，是只有天主教做这样的事吗？综合症，这是一个双向的问题。被捧得高高的人跟捧他的人 ，celebrity syndrome 不是一个 celebrity disease， 不是一个人的病，是一个综合症，是整体的。而这综合症的结果，把一些人捧得高高的，在九霄云端。你知道，你真的被捧到九霄云端的时候，血压会出问题的，因为那个上面的压力跟地上的压面不一样的，血压出问题，头就会昏，昏了之后就怎么样，就摔下来。摔下来之后，就有一个英文字叫做 scandal， 丑闻。你看美国的福音派，他们的丑闻层出不穷。我们华人教会呢？难怪前几个礼拜，今日基督教在网上的刊物有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是 Lead us not to， 这个字，这段英文是从英文圣经里面的主导文找出来的一个句子，半个句子。那个句子翻译成中文的话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这篇文章说 Lead us not into scandal， 不要再让我们有丑闻了。我想这是一个耶稣在最后晚餐前的洗脚可以在今世的应用。没有一个差人，没有一个被差的跟其他的被差的在本质上有任何的区别。恩赐可以不同，才干可以不同，天赋可以不同，本质上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一起祷告。耶稣啊，你的确是实实在在的告诉我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我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